大家好，这期呢，我们来讲一下那个 BNB、BSC 啊被攻击的事情啊。BSC 上面的跨链桥被攻击了，损失了差不多5.5亿美元。然后呢，这一期我们首先来讲一下啊这个被攻击的情况以及损失状况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讲一下啊为什么说这个建立在智能合约上面的跨链桥，为什么不安全啊？以及为什么还是需要那个互操作性的公链啊？这个其实已经在以前的视频讲过很多次了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啊，就是 BSC 的漏洞攻击者啊，他使用跨链桥，Stargate 和 Multichain 啊，将那个 BSC 上面跨链桥的资产啊进行了转移，分别呢，向以太坊上面转移了5339万美元，向那个 Phantom 公链上面转移了4880万美元，然后目前呢，仍然留在了那个 BSC 上面，大约4.3亿美元。然后呢，这4.3亿美元应该是被锁定了，因为那个赵长鹏他们发现这个 BSC 有攻击的状况的时候呢，就要求所有的验证者暂停了那个 BNB Chain。这样的话呢，那个 BSC 啊，它就是一个停止的状态。那个 BNB Chain 呢，上面有一个跨链桥的代币中心，这个代币中心呢可以发行那个代币，就是可以铸造代币。攻击者呢就利用这个代币中心啊，那个 Token Hub 的漏洞啊，去 mint 了很多额外的 BNB 啊，总价值差不多是5.5亿美元啊。在过去1-2年之间呢，大概，区块链上面啊，被盗的资金差不多是40亿美元，绝大部分都是跨链桥引起的。然后呢，我跟大家讲啊，如果说是建立在智能合约上面的一个跨链桥啊，那么它的风险啊，肯定是非常高的。因为说呢，如果说这个上面啊只有10万美元、20万美元的一个数字资产啊，没有什么利润的话呢，我想啊，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人愿意去花很多时间啊，在这上面去研究它的智能合约，研究它的一点一点的问题啊，这个非常花时间。但是呢，如果说这个智能合约里面啊，锁定了上亿美元的资产啊，那么就有很多人，甚至是团队啊，一般而言是团队啊，愿意去一点点的分析这个智能合约，并且呢，在合适的时机啊，把里面的资金给盗走。比如说你在那个北朝鲜，对吧？他们肯定是有这样的团队的，去把这些跨链桥啊一个一个进行分析。如果说是个人去分析这样的一个智能合约的话，那是非常花时间的，也没有那个成功的可能性的。但是如果说有非常多的人，持续的啊，而且专业的做这个事情啊，那么就可能可以找出这样的跨链桥的漏洞啊，一次性呢就盗走上亿，甚至5、6亿美元，甚至上1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数字资产啊。所以说呢，建立在这个智能合约层次的跨链桥是不安全的。目前那个以太坊啊，还有那个 BNB 啊，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智能合约层次的跨链桥啊，其实他们都是不安全的。这个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，为什么这些互操作性的公链是非常的重要啊。以前呢，最开始推出的比特币，它是个封闭的网络，上面没有智能合约。后来呢，在这个基础上面有所进步啊，推出了以太坊。以太坊还是一个封闭的网络啊，因为它只做了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在比特币的基础上加入了智能合约，让这个区块链网络啊可以做更多的事情。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早期，对吧？然后后来呢？要再往下面发展啊，就应该是要进行一个互操作性啊，然后利用这种分片网络啊，这个才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啊。主要问题是把那个区块链你要商业化的话呢，你要做一个公链，你要一个小公司要上，对吧？小公司呢，你可以做一个 Web 2的 APP，你也想做一个 Web 3的 APP 的话呢，你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发一条自己的公链，但是呢，你发自己的公链呢，你会发现啊，第一个要做的事情，你就是要去 把那个 USDT 啊等等这些稳定币啊，把它转移到你自己的公链上面啊，让你这个公链啊有那个经济模型，有那个流动性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样做的话呢，就容易被攻击。比如说像那个跨年桥啊，现在以太坊上的那个 BNB 上的，还有那个 Gamfi 网络，那个 Axios 啊，这 AXS 这样的公链上面啊，它的那个跨链桥啊，总是被攻击，对吧？你自己呢，要做这样的跨链桥的话，风险非常大。然而呢，你要自己在自己的公链上面发行稳定币啊，也不太可能啊。一方面这个是加强了你的那个工作的强度，你没有资源，你做不出；另外一方面还有监管风险。所以说呢，你要发行自己的公链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呢，你就必须要能够把其他公链的资产、数字资产，把它引导到你的自己的公链上面来，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去做一个好的应用啊。这个呢，就是为什么说现在要一个互操作性。那么为什么要发行公链啊？为什么又要那个 USDT 啊？就是稳定币为什么需要？首先呢，我刚刚也讲了，那个如果你链公链上面啊没有那个稳定币的话，没有流动性，你就是自娱自乐啊。你发行了 NFT 的话呢，就没人来参与啊，因为你的那个 NFT 总要有人来卖，对吧？你不可能说是让他用那个交易所交易啊。现在像 OpenSea 啊等等啊，它在以太坊上面啊，它都是要借用那个以太坊里面的 USDT 进行交易的。如果说你自己发布那个公链上面没有那个 USDT 的话，就没有办法交易，这是为什么需要那个跨链。然后呢，为什么又需要自己做公链而不在那个以太坊上面自己做呢？像 OpenSea 这样，可能 OpenSea 这种模型啊，它 NFT 是非常依赖以太坊或者是其他的公链生态的，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自己做公链啊。但是呢，有的那个应用啊，比如说去中心化的社交平台、去中心化的推特啊、去中心化的爱彼迎，就是那个零售啊，还有那个去中心化的淘宝啊。如果你要把这个 Web 2的程序啊，把它变成 Web 3的话，你就需要一条公链。你没有这条公链的话，你的所有的用户啊，你就得去由以太坊作为那个手续费。比如说你发行一个叫淘宝币，然后呢，你的用户呢要到你的淘宝上面来淘宝，你跟 Web 3上面来淘宝，人家发现啊还要有以太坊，没有以太坊人家淘不了宝，那么人家就不会干了，对吧？你可能是说，哎呀，我搞活动啊，我烧钱，对吧？我发给大家淘宝币，但是呢，你发给大家，别人还不能用啊，人家还要用以太币，对吧？另外一方面呢，性能也是个问题啊。如果你在以太坊上面去，加载一个淘宝这样大的应用啊，那肯定会卡死去，对吧？你自己发一个公链，你就可以定制它里面的性能参数，你可以想办法让它快一点啊，对吧？虽然说，那个去中心化的公链啊，现在 Web 3的公链，因为它的那个区块的投票机制啊，就是选举那个拜占庭将军问题啊，选举那个出块的验证节点啊，还是比较花时间的，它的性能肯定是支撑不了一个淘宝的。但是慢慢来吧，对吧？可能每个店铺啊，或者是一个区啊，可以用一些公链，对吧？你可以多部署几条公链，这样也可以支持的。但是如果你单纯的用以太坊啊，那肯定是支撑不了的。所以说呢，现在区块链发展的一个趋势啊，就是要依靠这样的跨链桥去构建自己的生态。因为你要建立自己的公链的话，就是你不得不建立公链。如果你要做那个区块链应用的话，但是呢，你又要围绕跨链桥去建造自己的公链，这样的话就产生了问题啊，你的资金很有可能被盗。所以说呢，未来啊，这个互操作性的公链还是一个发展前景啊。好，这一期聊到这里，拜拜，再见。